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好医生潘英顺被迫害致死，北京退休教师杨婉欣被冤判九年，曾两线冤狱十年广东南民民再被枉判五年半，曾遭冤狱七载黑龙江苗阜失踪九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潘英顺医生与妻子同被非法判刑四年多。2021年8月6号，潘英顺在唐山市南部开发区冀东监狱第五监区被迫害致死，终年70岁。妻子翟素萍目前仍然在冤狱中遭受迫害，不知道丈夫已经离世。潘英顺先生和妻子翟素萍在县城开了一家药店，他们夫妻俩于2014年春天走入大法修炼。潘英顺修炼后严格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切为患者着想，药价比全国统一标准都低。2017年11月，有一个严重肺炎的患者在医院住了20天，花了10000多元也没治好，睡觉都不能平躺，只能侧身，不然就喘不上来气。到潘英顺药店，潘英顺告诉他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只花了5元病就好了。患者非常惊讶，知道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潘英顺医生只为患者着想，不为挣钱的高境界。潘英顺翟素萍就是这样的好人。2018年1月被秦皇岛市青龙县国保大队长李印清、冯琦、吕振东等人绑架。潘英顺于2019年1月30号被昌黎法院审判长杨红梅等人冤判4年6个月，妻子翟素萍被非法判刑4年09个月，分别被勒索罚款10000元。潘英顺被送到唐山市南部开发区冀东监狱第五监区加重迫害。2021年7月，家属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说潘英顺在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潘英顺家中三个孩子闻讯赶到，可到医院被告知因疫情不让见，经再三要求才让进去见一面。家属进去后见潘英顺不会说话，不认识人，没有一点意识。家属问在场的值班警察怎么造成的人变成了这样。警察说，7月6号同事犯人往他身上泼开水，11号被送进监狱医院，后来监狱医院说处理不了，7月19号转到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家属提出要看录像，警察不给看。2021年7月30号潘英顺含冤离世，妻子翟素萍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还不知道丈夫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9号，北京石景山区法轮功学员杨婉欣女士被石景山法院一审冤判九年，杨婉欣已经上诉，承办法官刘昌昌，陪审团成员霍平、赵玉兰。杨婉欣今年65岁，退休教师，在石景山区双井园小区居住。2020年8月21号，一群不明身份、不穿制服的人再次非法闯入杨婉欣家中，事后得知，这些人是石景山鲁谷派出所和石景山国保警察。这些人在杨婉欣家中肆意抄家乱翻，抢夺电脑、打印机等财物，价值约1000元以上。他们还把杨婉欣连同他的女儿一起绑架至石景山鲁谷派出所，家中留下瘫痪在床的丈夫没人照顾，女儿在几小时后放回家。后来，杨婉欣的丈夫因妻子蒙冤被非法关押，失去了希望而离世。2021年4月，杨婉欣被诬告到石景山区法院，9月29号被石景山法院冤判九年。据明慧网报道， 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南明民因为坚定信仰法轮大法，被盐田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此前，南明民分别在2001年至2006年和2007年至2012年间被两次非法判刑，共计十年。南明民女士今年64岁，退休职工。2020年5月29号，南明民被罗湖分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至罗湖看守所，后转到深圳市第三看守所。2021年初，南明民被转至盐田看守所 A19 仓。3月25号，南明民被非法开庭。近期得知，南明民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已经上诉。据明慧网报道，2012年2月2号，黑龙江省东宁县法轮功学员苗福陪同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去公安局了解情况，被公安局副局长赵占东绑架，遭残忍折磨，被拳头猛击头部、脸部，七天六夜不让睡觉，硬塑料管都给打断了三根，折磨至神志失常。之后被非法判刑七年，遭强制转化迫害，冬天不让穿棉衣，累遭毒打等酷刑，腿内被扎入多根针，两个乳头被警察用电棍电成了黑色。苗福2019年出狱后瘦弱不堪，神志不清，精神时好时坏，于2020年12月下旬失踪，至今杳无消息。苗福现在是否健在，身在何方？尤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国内外被曝光后，越来越多的证人站出来指证中共的活摘罪恶，苗福的失踪更加令人担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意大利前国会议员表示，制止中共罪恶需依靠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6号，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第六场，也是最后一场论坛会议在网上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六位嘉宾发言，他们中有国会议员、医学教授、资深媒体人、人权活动家以及医护专家等。嘉宾们探讨了如何通过制定国家政策和行业立法，以及广泛的揭露活摘器官真相等方式，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特邀嘉宾之一，意大利前国会议员伊丽莎白·赞帕鲁蒂女士，是外界公认的监测评估监狱条件和被监禁者待遇方面的专家。她呼吁，包括从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到草根民众的每个人，都应该对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采取行动制止，而实现正义目标的力量来自法轮功学员遵循的原则“真、善、忍”。他说，基本的人权、身心的自由和尊严被专制集权的中共政权肆意践踏，使中国成为一个法律形同虚设的国家，百姓饱受冤屈，政府执法犯法，滥施酷刑在中国各地大范围发生，中共操纵的活摘器官更是难以想象的暴行。政府本应保护自己的百姓，但中共却因为这些民众的信仰、身份、主张等原因将他们监禁，然后实施活摘器官。当得知主要的器官来源是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时，赞帕鲁蒂表示自己感到很震惊。他认为2018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人民法庭将活摘器官定义为反人类罪是最贴切的定义。该法庭发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系统地进行体检， 为摘取器官做准备，还有证据表明，在没有正式确定脑死亡的情况下，中共从仍然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对此，他认为重要的是世界舆论进行广泛讨论，让人民对这种反人类罪有清晰的认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赞帕鲁蒂说，我们必须制止中共的罪恶，要想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在行动中实践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而这正是中共政权想从人们心目中彻底抹去的普世价值。这就是中共为什么要非法监禁法轮功学员，利用活摘器官这一令人发指的手段杀害法轮功学员。他还表示，我相信最终我们所需要依靠的就是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在正邪较量中，我们需要展现这些原则，也需要借助真善忍的力量让我们变得坚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40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网9月23日至9月29日一周发文统计，明慧网从9月23日至9月29日的七天内，共发表文章189条，其中各类文章和报道164篇，明慧期刊9个，明慧广播节目15个，视频节目1个。其中，明慧之窗的视频《传统色彩的奥妙一：五德与五色》发表后，两天内有上万人到明慧主网观看。相比之下，本周的明慧周刊第1029期因篇幅有限，发表消息综述和文章缩减版共计20条。欢迎更多同修用破网软件或网门直连链接访问明慧网，这不但能让您得到更多的信息量、更宽的内容覆盖范围，还能节省纸张、设备和资料点同修为您服务的时间，使大家更精进，在最后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更有效的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自己，同化大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5日。我虽然是修炼了20多年的老弟子，但是修炼的不是很精进，时常迷于常人之中，给自己的修炼带来很大的干扰。随着正法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走出来，汇入正法洪流，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兑现自己的誓约。现将近来自己修炼的感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认识有限，请同修慈悲质证。第一部分，帮助同修就是提高自己。我第一同修 A 受病业假想干扰，我和其他同修帮他发正念，解体邪恶对他的干扰迫害。刚开始发正念的时候，总是告诉同修要向内找，向内找。同修也向内找了，但是病业假象并没有消除，而是越来越厉害。最后同修家人把他送到医院。我们并没有放弃，到医院帮同修发正念。同修 A 自己也不放弃，不断地学法发正念，归正自己。我想通过这件事剖析我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刚开始同修出现磨难时，我们周围的同修都告诉他要向内找，我们也帮着同修找，并发正念帮同修解体人心。其实已经在顺着旧实力的思维在想了，我们是不是也承认同修有漏才会被旧实力迫害，于是旧实力就加重了对同修的迫害。而此时我们或多或少对同修产生了埋怨，觉得同修 A 不向内找。其实是我们总是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同修，而没有站在同修 A 的角度替他考虑。同修已经处于磨难中，已经很难了，也向内找了，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他的压力也很大。 A 说，你们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在向内找，这事和大家都有关系。其实这是在提醒大家都要向内找，整体提高上来。同修们都向内找，我找到自己存有怨恨心、执着自我的心、执着结果的心、同修情三件事做得不好，懒惰、求安逸、色心、妒忌心、怕心等人心。 A 去医院后，有同修认为不用帮他发正念了。我想师父都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同修。旧实力要迫害同修，绝不能让旧实力得逞。我什么都不想，就是帮同修解体邪恶。我持续不断地帮同修发正念，同修也很有信心。在这过程中，让我认识到以前帮同修发正念时虎头蛇尾的毛病。同修现在的状况越来越好，当然这离不开师父的加持，同修自己的努力归正。帮助同修就是要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不埋怨，不抱怨，站在为他的角度帮助同修解体邪恶。我们应该有这样一念，同修即使有漏，也不允许邪恶迫害，相信同修自会在法中归正。帮助同修的过程同样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过程。第二部分，去除执着自我的心。我发现自己有很强势，凡事都觉得自己对的心。对于一般的同事常人，我把自己的认识当成别人的认识。比如一件事我是这样做的，也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应该这样做。当别人的做法和我不一样时，我会心生埋怨。对家里人，总想让他们跟我学法，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我觉得这是对他们好，他们却不领情，我也很生气。对同修，尤其是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总想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他，觉得他在迷中，我很清醒。当发现同修不足时，我也是把自己的认识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希望他能改变，还觉得自己是好心。有时别人说话的时候，我还会抢话等等。这不都是坚持自己吗？自己怎么做，别人也应该这么做。自己怎么想，别人也应该怎么想吗？这是强烈的执着自我的心，自以为是，想当然。还有党文化的争斗怨恨，我不要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事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有师父在管。自己的认识是自己在这一层次中的认识，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中告诫弟子，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虽然自己的心是好的，想让同修尽快提高上来， 想让周围的常人得福报，但是作为修炼人，我们也要放下高高在上的人心，认为自己比他们明白的观念，更要以谦卑的态度、祥和的心态去讲清道理，让他们从内心真正认识到大法弟子的善良和慈悲。对同修，我们只能是善意的提醒，让同修在法上认识提高，自心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大法弟子只有放下自我，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真正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才会为他人着想，才会体谅别人的难处，包容别人的不足，才会尊重别人的选择，不强加别人，才会有慈悲宽大的胸怀。第三部分，向内照，归正一思一念。随着法正人间的临近，大法弟子要和旧势力抢人，尤其是武汉肺炎爆发后，同修们都感受到救人的紧迫。我是通过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每次在发放真相资料前，我都发正念，清理我要去的地方的空间场，同时请师父加持，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邪恶全灭，让那里的众生在家等候，谁也别进别出，每次都像是出入无人之境。弟子由衷地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但是后来有几次不太顺利，总是有人进有人出的干扰发资料。到同修家学法时，我的车子两次出现没电和漏气现象。第一次因为下雨，电动车短路，推回家去，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没有向内照。第二次是又到此同修家学法，学完法后发现车带漏气了，只好推到修车处，发现是上次补的补丁又漏了。真的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第一次没悟到，又来第二次。我赶紧向内照，发现在和同修说正式法的事时，自己产生了显示心、欢喜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沾沾自喜等等人心。表面上虽没有表露出来，但是脑子里有这样一念，比你做得多。是这一念不正招的鬼上门。我赶紧发正念，解题不符合法的念头和由此产生的这些人心。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同修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做这三件事，有很多事是我不清楚的，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人家呢？也许人家比我修的还高呢，只是没在我面前表现出来。我们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常人的观念会不自觉地带入修炼中，认同它就会被干扰，哪怕是不经意的、不起眼的一个念头都会被邪恶利用。所以大法弟子要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只有多学法，在法中归正。第四部分，转变观念，信师信法。以前自己身体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状态，如常人的感冒症状、发烧、头晕、流鼻涕等，自己知道这不是病，但是还是把它当成病来养。感觉头晕迷糊时，就躺床上休息或听师父的讲法。躺着听法是不敬师不敬法。大多数时候都是靠师父、靠大法来戒除这种不正确状态。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怎样才是从内心认识到法？我想就是信师信法，从根本上转变人的观念，用神念代替人念。相信师父已经把我们的身体给净化了，根本没有病了。我们只承认师父的安排， 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这样，当我再出现感冒假象时，我不再靠听法解决，首先想到的是，我是99年720以前的大法弟子，我的身体师父已经给净化了，没有病，这些假象都不是我，与我无关。该我承受的我承受，不该我承受的我绝不承受，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第二天醒来，什么症状都没了，真的是一身轻。刚开始我还有点怀疑，马上想到这是不信师不信法，我想这是站在法上想问题，师父全部给拿掉了。真的如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怕啥》中讲的，念一正恶就垮。和精进的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还要多学法，向内找，提升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来袭，法徒救人急，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4日。2020年1月中旬传来武汉因新型肺炎疫情而封城的消息，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我所在的城市也逐渐开始封闭小区，路上行人稀少，我担心如果哪一天大淘汰来临，世人也就没有得救的希望了。想到那么多世人还没有得救，我真心为他们难过，我开始抓紧一切能利用的机会救人。因妻子不修炼大法，担心他自己和孩子被染疫，不但自己不出门，也不让我出门接触他人，于是我就从互联网上搜集武汉地区的手机号码，在家里拨打自动真相电话，同时多发正念，让身处巨难中的武汉同胞能主动地接听电话。几天后，两张仅剩的电话卡因拨打时间过长被封号。大年初四，我接到单位通知，上级部门要求我单位在工作场所配置专用口罩回收桶，领导把该任务交给我，于是我在电话联系单位物业公司购置回收桶后，借机回到单位，协调回收桶摆放位置与粘贴标识工作。到单位后，见到了物业公司安排与我接洽的孔师傅，当时我俩都戴着口罩，而办公大楼内几乎没有人。我与他在乘坐电梯上楼期间开始攀谈，当我讲到这几天令人人心惶惶的疫情发展态势及对未来的担心时，他也表示有同感。随后我讲到一些预言所说今年人类将面临的大灾难，劝他退出曾加入的团队组织保平安，他答应退出。随后我告诉他，灾难中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他也答应了。整个过程中，孔师傅言语很少，反应很平淡。以前我在讲真相中，如果遇到这种人，心里总会不太舒服，可是那天我心里只想着他能得救，不舒服的感觉变得很弱，可能是我真心关心他安危的慈悲状态所致吧。随后我来到大楼下的单位宿舍门卫室，劝单位宿舍的保安刘师傅三退，即退出党团队。我说，原来劝你三退，你说什么都没入过，现在发生的大瘟疫其实就是上天在淘汰人，我再问问你入过党团队没有，要是入过得退出来才能保平安呢。他说小时候入过少先队，同意我帮他退出，并连声感谢我。我在回家的路上想，今天在大劫难前又多救了两个人，以后可得抓紧时间救人，可千万不要给众生和自己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自此我真心地生出了对众生的慈悲与怜悯，也能切身感受到人们对武汉肺炎的恐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生活能接触到的人，我真心地觉得自己如果不给他讲真相，那他就可能是错过了最后一次得救的机会。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市被政府封锁的小区越来越多，限制人们自由进出住所， 有的小区甚至规定每家人每隔两天只能有一人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一次。但是我所居住的小区始终未严格封锁，我知道这是师尊的安排，在给我创造外出救人的条件，我也需要好好利用这有利条件。此后我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外出购物任务，期间抓紧时间给人讲真相，师父也把有缘人引导到我的身边。有一次去超市买米，超市搞活动送一瓶二两的白酒，我跟售货员说家里人都不喝酒不需要，这时旁边一位50多岁的妇女就问，你不要能不能给我呀？我一边应承着可以，一边将售货员给我的酒转拿给她。我随着她走出超市，她不住地感谢，说她丈夫非常喜欢喝酒，每天都喝。我说这是小事，不用谢。随即我和她谈及最近的肺炎疫情扩散形势，她说她也怕染疫，一般很少出门，今天是来超市买必需品。我告诉她心正恶不沾，平日里多做好事，老天会保佑好人。然后我劝她三退，她爽快地答应并感谢我。当我再给她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她提出许多问题，我都一一解答。随后我们分手离开。从她提出的问题看，她其实被邪党谎言迷惑得不浅，因为这次瘟疫的冲击，她爽快地三退了。此后一段时间，在师尊的安排下，我弥补了此前许多自己讲真相中的遗憾，将自己最好朋友的妻子劝退了，还劝退了单位里久劝不退的同事，另外还把单位的司机、大楼保安、工作中经常联系公司业务员、商户等人劝退。期间在师尊点化和安排下，我也联系上小组的同修，我们在疫情最严重时又恢复了定期的交流，互相鼓励着多救世人。交流中，当我得知小组的一位老同修救人一天也没有耽搁，仍然保持每周50人左右的劝退人数时，我真心的感佩，也下决心要多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社保人员讲真相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1日。在今年6月2号，我接到本地社保打来的电话和快递邮件，说让我在10日之内去社保中心面谈，关于重新核算我的养老金问题。6月3号上午，我去了本地社保中心，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的负责人，问他为啥重新核算我的养老金。他说因为我2015年被判刑3年6个月，根据劳社厅发2021/8号第7条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和本地区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服刑期间不得领取养老金，不享受调资待遇，所以对您的退休待遇进行了重新核算。我中心于本月按重新核算后的标准支付您的养老金，同时你还要退回服刑期间领取的3年6个月的养老金，如有异议您可申辩、复议或行政诉讼。我说你们的做法我不认可，这个文件是违法的，我现在就申辩。我是个人依法逐年向国家缴纳养老保险的，我也是按照法定退休年龄依法领取养老金的，查遍中国所有宪法、法律、法规，没有一条规定服刑期间不得领取养老金、不享受调资待遇的。我们不是法治社会吗？你们根据的文件能大于法吗？你们有法不依，却根据什么文件任意克扣我的养老金，你们的做法是违法的，我会逐级上告的。这不是抢钱吗？每月就给我1200多块钱，
还要在其中扣回我已经领取的3年6个月的养老金，还叫老百姓活吗？这点钱够活命的吗？这就是我们国家提倡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口号的体现吗？简直是骗子，是土匪，是强盗，是流氓。他说，您别着急。我说，我不着急，我讲的是事实。他说，您还算不错了，还有点钱拿，要是公务员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说，是呀，这不是抢钱吗？这社会有理可讲吗？他们可以任意的欺压老百姓，没有法律可言。所以说共产党是邪恶的，天要灭中共。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按大法真善忍要求做好人的，个个都是善良人，都是有信仰的。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以前的病都练好了，现在无病一身轻，这是不是奇迹？真心学练法轮功的能让人身心受益，你说什么能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钱多能买来身体的健康吗？在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如果不是真好，能弘扬全世界吗？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骗人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不转化，他们就会被没有人性的百般虐待迫害，不让睡觉，不让去厕所，一日三餐都是馒头咸菜，不让说话，每日体罚站着，还在精神上施加压力，被包家人员24小时看着，稍不听话就连掐带拧的破口大骂，还莫名其妙的被抽血，一次抽4管，还有的学员被他们给迫害死了。他说，对你们不是教育感化吗？我说，那是骗人的，他们啥事不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我说的才是他们的真实所为，是我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我还讲了这场迫害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痛苦和伤害。他说，这太可怕了，简直不敢相信，您说的这些我都听进去了，时间也不早了，这样吧，您这点退休金我看您都没有能力再还钱了，拿什么还呢？以后您就按核算后的养老金领取吧。您可以去找街道办事处说一下您的情况，让街道看看给您点补助。我说，那能行吗？他说，去找找看，如果不行叫他们给我打电话，我跟他们说。他把他的姓名和电话给了我，说，阿姨，我就这么大的能力了。我连忙说，谢谢你，善良的好孩子，我已经非常感谢你了，善待大法一念，会天赐鸿福，人在做天在看，相信吧，善有善报的，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后来我特意去社保找到他，给他做了3退，他高兴地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同时还给他们社保的领导写了一封劝善信，里面还提了一个他们工作上疏漏的错误。他带我去见了他们的领导，我给他们念了劝善信，然后说了他们对服刑期间的界定问题。我说，中国法律规定服刑期间是指当事人接到二审裁定，也就是终审裁定之日到刑满释放之日为服刑期间，不是3年半的刑期，所以你们给我重新核算的养老金是错误的，因为我要上告8号文件是违法的，不想以后你们被追责被黑锅。你们公务员不是有公务员法吗？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给你们提个醒。他们领导向我表示感谢，并让我提供了2审裁定书，等他们研究再定。我又去了街道办事处说明情况，他们说解决不了。我说，这是社保负责人的电话和姓名，你打这个电话吧，他会跟你们说。他们看了看说，您先回去吧，明天低保主任会联系您。转天低保主任打电话让我去， 我求师父给机会让他听真相，做三退。我到办事处近中午了，他交代我要准备的证件和相关的手续后，办事处的人都陆续的走了。我说，不好意思，耽误你吃饭了。他说，没事儿，这些证件您准备好就给我送来。我说，好的，耽误您的时间了，谢谢。我就走了。走出不远，忽然想起来办事处就剩主任一个人了，多好的讲真相机会呀，不能错过，赶快回去。见到主任就开门见山地讲了真相，他高兴地做了三退。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疫情不用怕，成念保平安。他连连道谢。我说，我们都该谢大法师父。他说，好好好，谢大法师父。在回家的路上还劝退了一位老先生，我上了公交车，他还在喊谢谢你，我也大声告诉他，谢大法师父吧。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告诉自己，以后不能错过一个有缘人，众生真的在等着得救了。最近讲真相劝三退，感觉比以前好讲多了，只要我们用心耐心善意地为众生着想，就会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因为慈悲的师父早已给我们铺垫好了。同修们，走出来讲真相，珍惜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慈悲地对待周围的一切，救度更多的众生吧。个人体会层次有限，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用真善人教育学生润物细无声，老师是大莲花，学生是小莲花。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2号。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50岁，从2014年开始修炼大法。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我教的是4到6岁的孩子们。作为教师，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在班上为孩子们的未来播下好的种子。老师要起到榜样的作用，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因为我们在孩子面前不能虚伪，他们的眼睛能看透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就像海绵一样都吸收进去。如果你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大法无形，我们可能一时看不到效果，但是我们所说所做所想却在铺着一条路，一条看不见的路，无形的小石子铺成的路。一，用真善人教育学生，同事们效仿。当然，如果都是那么完美，都能看得见，那太容易了，我们修的也太容易了，也就提高不了了。如果有一天，当你正站在悬崖边上徘徊呢，你会突然受到像盛开的鲜花一样的鼓励。在街角上碰到从前教过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灿烂地向你笑着，问你告诉过他们的功法，或是孩子的家长开心地告诉你，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一直是全家人遵守的原则，他们如果不按照做的时候，孩子们会提醒他们。我的心也随之敞亮了。我发现在持之以恒的这样做之后，当我们自己用行动告诉孩子们如何对待矛盾的时候，其他的同事也开始这样做了。我们在影响着自己的环境，每天都可以看到。当我们鼓励两个发生矛盾的孩子用善意去解释，而不是要求老师去惩罚对方，两个孩子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真诚地对话，不是逃避矛盾。当一方用善意把事情解释清楚，另一方耐心地倾听，然后讲出他认为的事实，老师退到一边听着他们的交流。在平时按照真善人去做，孩子们在过程中养成好的习惯，最后经常是一起念真善人，面带微笑，拉着手言归于好，不怨恨也不生气了。
通过用语言把心中的情绪表达出来，孩子们互相增进了理解，也更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那些坏情绪也就不能再控制他们了。语言表达很重要，语言是战胜暴力的最好的武器。当孩子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就动拳脚了。二，用中国传统文化启发教育学生。我们的教育需要在孩童时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我在圆明网上看到一篇有关仓颉的小故事。仓颉被上天派遣创造中国字。仓颉出生时有四只眼睛，非常不寻常。我跟孩子们解释了汉字的美妙，以及正体汉字听的深刻意义。听用耳朵，但也要用眼睛和心灵。于是当我在班上让他们专心听课的时候，就会问他们，我们用什么听呢？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用耳朵，用眼睛，用心灵。这些在上课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启发他们。比如当我说话的时候，有的孩子扭过头或跟我同时说话，我就会开玩笑地问，你用什么听呢？用头发听吗？因为看不到眼睛。是用舌头听吗？因为在说话。于是我耐心地等着，他们就会心地笑了。从此以后，孩子们养成了自己解决问题的习惯。当哪个孩子做错事了，我就跟他说，你还记得李洪志先生说的话吗？他们就会跟我笑着回答，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好坏出自人的一念。选自《转法轮》，因为我已经教过他们很多次了。我发现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为一点小事来向我告状的人大大减少了。当有人摔倒了，自己爬起来，跑来告诉我，是为了说，你看我都没哭，没关系，不疼，我很勇敢吧。也有的孩子跟另一个孩子说，咱们不要去找老师，咱们俩自己把事说清楚吧。这些都让我很感动，显然教育是需要耐心的，需要语言的沟通。三，校方把真善人教学排到教学计划中。在教育界，路正在打开，改善校内氛围，又以身心健康为主题的项目正在小学、中学、高中开花结果。在我的学校里，从这个三年一换的教学方案一启动，我就一点点地开始介绍法轮功。先是在课外活动上向自愿来参加的小组成员介绍，在我教的幼儿园的班上，我们每周以适当的方式练功一次，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去实践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在这以后，师父巧妙地安排在各个不同年龄的班级之间跟我的同事合作，把法轮功作为教学的一部分。第一个三年教学计划以改善校园氛围和有益身心健康为主题被采纳了。三年后，接下来的教学中，我的同事很自然地继续把法轮功纳入他们的教学计划。直到疫情期间，出于避免各个班级互相接触的考虑，一起练功的课程才中断了。但是通过口耳相传，越来越多的家庭知道我每年都教学生打坐，所以这已经成为学校里很自然的事了，没有人感到惊奇了。师父又安排我在跟家长互动的校外活动上教家长练法轮功。因为我在本市的公园里每个周末负责一个练功点，有的家长还好几次来练功点上练功。四，受邀到其他学校教授法轮功。我和家长之间有了信任的关系，然后师父又安排一位学生家长，他是一所中学的秘书，跟他学校的教导主任介绍了我是如何教孩子们的。教导主任听后对打坐很感兴趣，他也正在寻找有什么方法能让他的学生们身心受益，于是他就跟我联络。因为这些缘分，连续三年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得以在每年二月的公民责任与身心健康月向这所中学的高一几个班级介绍法轮大法。今年也同样，我每周三去，因为其他时间还要给我的班级孩子们上课。今年师父又安排了一位我教过的幼儿园学生家长，他是一所私人初中学校的负责人。他联系我说，老师们发现疫情期间戴口罩让学生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 他们好像变得更消沉了。他觉得我们应该尽快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去给他们六个班级的13岁的学生介绍法轮功，并且和这位也是历史老师的家长合作，专门去他的班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所初中今年的教学主题刚好有两个，一个是公民责任与人权，另一个是身心健康。我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看到他的学生们把信息传递给其他班级，大受启发。无论是我生活的环境还是工作的环境中，机遇就这样在我的周围出现着，师父又把我救人的路拓宽了。五，到高中教授法轮功，克服依赖心。每一年的考验都不一样，哪怕是对场地和人员都熟悉的情况下，还是会遇到考验。第一年在一所高中介绍法轮功的功法，我有点担心，因为我习惯跟小孩子打交道，而这次是高中生，我不太了解他们的反应，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我们去了几个同修，我不孤单，觉得心里踏实，但是还需要把这些怕心去掉。我就鼓起勇气，进学校之前我们一起发正念。我在脑子里默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一正压百邪。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还有并且自己对自己说，我是大法修炼者，我只听李洪志师父的安排。当我一开口跟高中生讲话，我的怕心马上就灰飞烟灭了。第二年，我们跟其他几位同修准备了 PPT 演示文稿，用来介绍给学生。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种机器，我对技术、对电脑都很恐惧，怕自己不会用，脑子里都是怕。当然还有使用机器时出现的干扰，我尽量冷静，有耐心，不着急。别的同修在摆弄机器想办法的时候，我离开计算机，发正念，清除杂念，不去想那些个问题。然后很神奇的，在高中生进到教室五分钟前，一位数学老师来了，他几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一聊，发现他也在我那个城市教书。我悟道师父安排他来帮忙。六，在疫情中到外校教授法轮功。接下来的一年事情更复杂一点，因为瘟疫来了，我们只能去两个人，而且还不是100%的确定。直到最后时刻，我都被怕一个人去困扰着。向内找，我发现有对那位教我练功的同修依赖的执着，这次我要一个人面对考验了。害怕因为我是新学员，做不好会给大法抹黑，又加上身体消夜，有点感冒的症状，发烧没劲儿，要是常人应该有很大可能就把活动取消了。但是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是一个大法弟子，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无论怎样我都要去高中，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哪怕我在发烧。我心里坚定地对旧势力说，什么也不能阻碍我，你们对我不起任何作用，这些症状都是假象，什么也不是，什么都动摇不了我。我来这里是为了高一的四个班的学生，谁也不能改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坚定正念不动摇，最终我们两位同修一起去了。毕业假象也在去的当天无影无踪了。就这样我摆脱了怕心，对技术的执着，对其他同修依赖的执着，怕自己不合格或自己不如别的同修，对病业的执着，还有安逸心，觉得跟老学员一起做事心里就感到踏实，还有对常人中年轻人的偏见。有勇气面对怕心，面对怕丢面子胆怯的心，有勇气宽恕别人，宽恕自己，有勇气走自己的路，有勇气在各自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前行，有勇气斩断连着痛苦的缆绳而提升，喜悦就会升起，充满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将完全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充满我内心的将是慈悲。我理解一个大法弟子的心中是充满勇气的， 因为他要带给世人希望。一个大法弟子要能够认清师父给我们每个人安排的路。我们需要生活在常人中，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能被他们带动，不能被他们的情带动，也不能被我们自己的情带动。就像师父在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的，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就在写这篇交流的早上，我看到了神韵演员的视频，如何成为神韵舞蹈演员。在影片中的希望还时时在我眼前出现。师父红银二中的一首诗《莲》原曲，是我从几年前开始教给幼儿园的孩子们背诵的诗。《莲》原曲：万朵净莲我栽，严寒傲雪齐开。天晴满园春来，先知百态，香风沁飘天外。在班上，有些孩子真是让我提高心性。这些被认为是很难搞的孩子，恰恰是他们最先把这首诗背下来了。有时候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正在开心地笑着背给别人听呢。这些美好的诗句深深打动着人心。世界人权日那天，我们这个班上的孩子们分成小组到其他班级去背诵，并且送给每个班上一朵手制莲花。一位同事跟我说，他们让我落泪了。他们说，我们是大莲花，他们是小莲花。在我们组织家长和孩子一起的活动上，孩子们每个人轮流在他们的父母面前背诵。我看到有的家长眼里含着泪，他们跟我说，他们那么小，想不到他们能背出这么美的诗，真是太感动了。我看到在学习背诵这首诗的过程中，大法的能量沐浴着这些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在成长和提高。我们先使大家一起一句一句地学，我也跟他们一起学着背，这让那些害羞的充满勇气，然后一步一步地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背，面向全班小朋友，然后两个人两个人地背，到最后一个人在全班面前背诵，然后一有机会就去别的班级背诵。我看到了他们的喜悦，看到了大法在他们眼中，他们一个个勇敢地面对胆怯，面对别人的注视。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他们又把这首美好的诗篇背诵给父母、家人和邻居。我听到很多好的反馈，我的心里感到无比的充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指出我的执着，让我能去掉他们，不断地在修炼上提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